蹦蹦蹦蹦蹦跳四不顾噔噔噔噔噔噔站起来噜噜噜噜噜噜就是不服我们还是一样照常不误。
关注照常不误新浪微博每周四讨论题参与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照常不误全拼看原创微信杂志淘宝搜照常不误小白布 ZCBW 服饰匠皮具私房匠货欢迎光临随意挑选音乐作品现已登录虾米网云音乐人平台收听节目请到 Podcast 网云音乐荔枝 FM 中国说唱全靠刘畅中国捧哏全靠赵坤中国嘻哈全靠二瓜这是一个 freestyle 一气说完才算好
哎呀，欢迎大家久违了，再一次收听照常不误。你们大主播死皮上给非常给所长给你知道的，还有我们的
久违了，不是开演唱会去了吗？
啊、哦，对，出新专辑了，还有我们的 Real Toys 的马德发哥，卷儿，
哎，
这个好久不见啊，这个中间瓜哥去外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坤哥出差了一段时间。所以相较来说我们最近呢奢侈品更奢侈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不会说因为一些小小的坎坷啊就放弃录音这件事情啊
不是黄了吗人都说咱们
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吧我是觉得呢如果说我们都三十来岁奔四十了现在呢就是说还没有自己正经的工作跟这个维持奋斗的目标然后每个人的这个脑海当中还是一些非常这个负能量的东西需要通过电台来宣泄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人生会相较来说会比较失败所以在这个人生阶段呢正是我们扬帆远航的这个一个初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给我们一些时间做调整可能到了四十岁到五十岁期间呢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边都达成了各自的目标跟愿望我们就彻底不录了
那很难啊因为咱们现在狗屁不是
没你不能这么说呀咱们多多少少呢现在就是咱们还是比较 comfortable 的
comfortable 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舒适的
嗯
生活还是比较
我有一天想到有一天你都教我这个
英语单词的意思
比较 happy 的
嗯
比较 chill 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是在享受因为毕竟你看孩子你看我们的梯队都现在都已经三个孩子了然后瓜哥明后年在天丁相对来说我们这个人口就比较众多了你看看其他电台大家对吧相对来说就是说大家的
彩衣呢怎么样
不是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人生阶段还没到这个时刻所以人家现在更新频度比较高啊还有一些想发表的一些观点跟态度我是觉得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你像瓜哥我们瓜哥跟我立的要求就是以后这种批判性的论题就不要讨论了没有意义
纠正一下不是要求
不是要求
是建议
哎那瓜哥对建议对我来说那不就是要求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不，那瓜哥，你对我来说是要求，那就是要求，因为我对你来说，我是非常尊重的。
谢谢
啊！
我也同样尊重你。
不，你一说这就外道了。
谢谢哎，没有，
这就外道了，瓜哥。
都是客气话，
唱门儿去。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反正至少我们还在更新，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吧。啊，然后最近我们身上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有一些事儿呢也没法发生了很多大事，也不能在电台里说了，现在毕竟身份方方面面的，是不是？现在为您奉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呢，是我们的 DJ 托特姆达。
我玩了这个以后，我就不会说话。
哦，这接的是这个
啊，
接的还挺顺畅的，是不是？
感觉特别硬，刚才。
毕竟
你还好意思说我要
啊？
你接的也不直了，
特别硬，特别硬。
这样吧，咱们这次呢，咱们就不来这个前面这一段落，这个有的没的了，因为隔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我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期话题叫这个帮人是不是等于帮己啊？就大概其这意思，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嘛，
嗯，
就前一阵儿，
这牛逼啊！
哎，这个蓝天救援队。 去、这个、
哦吃方便那个是吧？
不是烧
哦烧水烧水
啊，这个救了一个一帮驴友，等于陷到了这个群山峻岭当中出不来。
嗯，
然后呢，这咱们这蓝天救援队就去了，救完了以后呢，说呢有一个驴友呢，在这个背包里还有水的情况下不喝自己的，把人蓝天救援队的水喝了，结果到山底下，好不容易救到山底以后，人家哎拿着，我觉得就是说他喝的话，其实可能或者他拿出一瓶说哎那个我这还留一瓶，那个大家一块分着喝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哥自己呢做了一壶水在那沏茶，在那喝上茶了。
嗯，
然后这个事儿后来呢就在这个网络上有好多人就是去讨论嘛。但是你知道最让我感动的呢是最后采访这个蓝天救援队的队长。
嗯，
这队长呢说这个事儿，我并没有觉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说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他给自己啊做一些储备啊，留一些后手啊，这个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在面对生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一看到人家，哟，这蓝天队长还挺豁达。然后再加上呢，这个驴友呢，这个事儿呢被救了好多回啊，就是弄这些野外求生啊什么的，没两把刷子非要去的，这个也成了一个事情。哎，我突然联想到，在我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充斥着这样大量这样的事件，所以我心里边呢就突然觉得呢，就是说，我觉得最开始我发这个讨论题，我跟瓜哥商量，瓜哥跟坤哥呢就抵制我，就是说啊，说你看啊，有点逼事儿就得往这上聊，说你这人啊，哎呀，后来呢，
哎、这回不生硬了吧？
哎，这回不，我都没有、
哎、
没有痕迹。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呢，我就自我的进行了一个反省，
嗯，
我自己呢去把我这个整个这一段时间来啊，就是对于这个，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里输出过说这个上等人人帮人的这个理论，很多朋友们也很认同。然后呢，我自己呢也一直按照这种方向啊去坚持。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进行了一个反思。所以不是说，这个帮人是不是帮己，不是说讨论这个帮还是好，不帮还是好。我是想把这个问题呢真正的拿到桌面上来，跟大家呢好好的咱们深入浅出的聊一聊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啊，
嗯。
这个、
瓜哥，你要上来就盖棺定论，咱就不聊了。
哎，不是盖棺定论，
嗯、
是给一个新的讨论的
维度、
角度。
好，
其实这个题目叫帮人，是不是帮己？
哎，对，
是吧？
哎，
这讨论题吧，
嗯，
改一下，
嗯，
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了
啊。
帮人是不是为了帮己？
这样吧，
这个就好理解了。这个是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讨论题作为先制的、
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别说弄明白吧，就是先达到共识，后边的才顺理成章。
哎，
你先说帮人是不是为了帮己？
帮人绝对不是为了帮己。
从我的角度来讲，
嗯，
我确实没有那么高尚，在我帮过的人里边，我最少我会奢求他说一句谢谢。我有一种
谢谢，这个，他说一句谢谢，这不叫帮
你。现在
不是为了帮你才说谢谢，
帮我自己，
嗯，
让我的灵魂得到了提升。
你看，瓜哥，你看，
因为什么？
偷换概念。
因为什么？不是偷换概念。
你说，
下一步就可以聊了、
嗯。
如果这个人连句谢谢都没有，
嗯，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
嗯、
我帮他了，他连句谢谢都没有，是不是你因此而懊恼，并且觉得这个人在你心目中地位就下滑了？你会小看他，甚至说会有仇恨，会有抵触。
我呢，就是瓜哥你说这些事儿，我特别的有感触，是因为什么呀、
嗯？
我最开始啊，我觉得就是说，谢谢与否，就是他是不是说一句谢谢，或者是不是真的，对我来说，其实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觉得呀，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呀？我觉得人家呀找我帮忙是瞧得起我。哎，我这个一下就把我自己啊给弄低了，哎，就是我帮助别人是人家瞧得起我，人家哎瞧得上我，人家才让我帮。我有一段时间啊，我都认为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我这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就出现问题了。 就出现什么问题呢？确实是有一些人呢，帮完了以后，让你感到了一丝温暖。首先人家有理有面，哎，客气话也说了，然后呢，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呢，哎，让你感受到了你帮人家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不分大小，人家始终惦记着你，人家记着你的好，这个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回馈，就是让你感觉到了，哎，你真的有那种与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那种感觉，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温暖。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做不到这个，但做不到呢，我并不要求他们做到，因为我觉得人每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可能不善于说谢谢啊，他可能就不说，但是关键时刻你找到他，他能帮你，他愿意说，在那个时候他记得你的好，他可能不愿意不善言辞。我呢一直不愿意把人呀往坏了方向想，我就觉得所有的人呀都是怀有感恩之心的，你帮了别人你不要求谢谢，但是每一个人心里边都存在的这个感激。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延长啊，慢慢慢慢的在冲刷着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我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啊，后边我觉得我就可以跟你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想不想听我给你们简单的我总结了一下啊？
这个现在其实可以暂时的盖棺定论。
哎呦呵呵，
但是这个定论完了以后啊，
嗯，
还可以讨论。
嗯，你盖吧。
就我还是这个按照我刚才那个逻辑，就说如果帮人是不是为了帮己？现在基本上结合我自己的感悟呢，就是帮人不一定是帮己。
嗯，
哎，为什么？这个是站在客观角度上去看，我帮过人，人家也帮我；我帮过人，人家没帮我，所以这是一个不一定的事儿。
嗯，
哎，那么结合我刚才说那，帮人是不是为了帮己，这也不一定，因为有那种无私的爱，
嗯，
无私的付出。我虽然不是为了帮己，但是我换回来的结果是帮了己了。
嗯，
所以这两个态度、两个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哎，
好多时候我们苦恼和。我也进行过自我反省，
嗯，
是把这两个事儿揉在一块儿了。
哦，
会问自己，哎呀，你说我为什么为这事儿生气呢？我当时帮他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感情好，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人家把我当回事儿吗？但为什么我帮完他以后，他没有回馈于我，我反而觉得有点失落了呢？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扭在一块儿了。因为谁呀，也不是真的那个所谓的大无畏的人，
哎，
真的到那个境界了，
嗯，
没有。
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吧。咱们这个我先分析了一下啊，这个帮人啊，
嗯，
是有程度的。
嗯，
你比如说
拿竹竿帮，还是拿铁杆帮。
哎，你看，哎，这包翻的不错啊。
这不是包袱，这
是铁字有没有，
这是个实事。
铁字怎么写，
嗯，
小时候我忘了
啊，
哪本书了，讲的是一帮小动物互帮互助，它里边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张文杰写的吧，
不是小兔子什么，比如说小兔子跟小猴说我帮你吧，小猴子又跟小鹿说
我除你
我帮你吧，
嗯，
小鹿又跟小熊说我帮你吧。但我听的时候呢，应该不是我们家人给我讲的故事，就是听的老师幼儿园老师
放的那个录音带，
或者是录音带。我老是我帮你啊我帮你，我当时真的认为怎么就帮人家一下还这么提倡，我真的认为是动作的那个帮。
哎，你看他就把这个包袱升华了一下，
没帮，就是我小时候我对这个字没有概念。
他这也不是包袱，
那，这是什么生活的阅历。
这小金小铜杆是什么做的？
小铜杆是铜做的呀，
铜字怎么写？
一个金字边，哎，沾金就行。这个
气死他了！
我这个我总结了一下，首先这个帮助别人，
嗯，
说全了啊，咱们帮助别人有程度之分，有一些是什么呀？举手之劳，
嗯，
哎，就相当于您劳驾您捎带手，对吧？这是没问题的吧？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锦上添花。
嗯，
哎，这个事儿已经很好了，哎，咱们呢再帮忙助力一下，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但是没有你的帮助，这个事情也可能已经很好了，有你的就更好嘛。还有一种帮呢，就叫雪中送炭，真的是临危受命，在人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哎，你给人家雪中送炭，送炭 ，sorry 啊，这个口条，给人家雪中送炭。哎，解了人家燃眉之急，帮了人家大忙了。所以你看啊，从这个帮人的帮助别人的这个程度上来讲，分很多种。原来呢，我确实有我的问题，我把这个锦上添花呀、举手之劳啊和这个雪中送炭呀，我有时候啊混为一谈。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帮助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只不过做个顺顺人情啊，或者举手之劳而已。但是呢，你把这个也等同于，就比如说从程度上来讲，你认为他跟雪中送炭是一样的，那这个你可能要求别人，或者说你期待别人从精神上、物质上的回复，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这是我自我反省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瓜哥买房子就差五万块钱，没有这五万块钱，这房子买不了。我夸五万块钱，我刮就给他了，房子人家买了，人家现在哎出去赌博去，人家100万、100番啊，好几十倍的，哎，多这五万块钱翻不出多少花来，哎，少这五万块钱，人家也是也
好几十倍的话还可以，
就这么说吧，就那意思吧，对吧？就是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实际上这个被帮助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帮助别人呢，你也得考虑人家的感受，对不对？人家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哎呦，这真是危难之中见身手啊，真是哇塞，关键时刻给力了，还是？大家都和和善善的，哎，有一搭无一搭的，哎，你做了个顺顺人情，这忙也帮了，哎，那实际上这个被帮助人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不同，那他的反馈也不同，所以这是我觉得啊，实际上原来我呀，容易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这是我个人的，
这是你的好的优点导致的，
嗯，
是因为你还是认为大多数人是需要维系，或者说我们之间有点联系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呢变得就稍微的这个各色一点，就属于我不想是锦上添花，人家把我当回事儿的前提是有的人我决定帮了，
嗯，
我真的不要求他回报，
哎，
有的人打一开始你能帮我吗？帮不了，对不起，
这个就是
我能做到完全回绝，
哎，你看这是后边的问题。
对，
后来呢在这个帮人的这个，这是刚才说的程度，那在帮人的这个程度上面还有一个诱因是什么？
嗯，
你比如说我找坤儿，我说坤儿你帮我挂一号，他是这个医院就负责挂号的这个人，他就抬个手，他负责就把这件事他给你办了，这是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可以解决的事儿。但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找坤儿，我说坤儿你帮我挂一号，坤儿要搭着他的关系去再做工作，因为他得找一个阿姨，或者他得找一个什么叔叔，找一个什么
点你那儿挂，
哎，不是，这不是点瓜哥，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举例子啊，我只是举例子，举个例子啊，
不用啊，我在网上找，我得带着你一块去见三清了，
那是啊，
所以我不搭关系，
你这个也对，有道理，那就是说这意思呀，坤哥，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嗯，
那你所付出的人力资源上面的延展，实际上是有成本的，对吧？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需要别人帮你一个忙。等于这个忙的成本叠加了，但是很多人，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懂事的人，我知道坤哥帮我挂号肯定是要打点后边人的，那我肯定会关注坤哥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处的权重也好啊，他付出了多少啊，那我必须得找吧。为什么人家搭着人情帮你，这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如果是搭着别人人情去帮你的忙，那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没有最开始那么简单了。那么从这个被帮助人说出需求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在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社会人的应该有的一个思维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接触的啊，
嗯，
好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时候他也不是不把你当回事，他也不是不想回馈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这句话，让我想起来，身边有不少人会说，我假如说我开饭馆，
嗯，
二娃明天帮我带俩肘子来，
嗯。
我如果不帮他能骂一年，
嗯，
他带俩肘子不给
啊，
那如果我帮了，
嗯，
他会觉得他开饭馆还带俩肘子
怎么了
怎么了，他有事儿求我的时候，我
带俩肘子给钱吗？
给钱不给钱都无所谓，
嗯，
然后呢他会想
为什么给钱不给钱无所谓呢？
我帮忙嘛，你听啊，后边是重点就是说，你看他干这事儿倍儿容易
啊，
嗯，一句话捎带手的事儿，
嗯，
就拿来了，等他找我，我也捎带手的时候，我也可以这么帮他。所以平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还天天阿谀奉承，因为就本来就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
哎，
但是往往这个付出的人，他会觉得，就有时候你就会，
对啊，我是有压力的呀。
对，
我帮别人我是有成本的呀。
对，
坤哥也有成本，坤哥也不是说人家，
但其实你想没想过，他也不是说他刻意的去等你，他的心里真的想。兄弟，有时候如果你要跟我张嘴，我也会全力帮你。
嗯，
他是这样的，
只不过你啊，不太麻烦人。
哎，这个就延伸到后边一个问题，
哎，
你帮助的人实际上也有区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人性的区分，因为人性区分咱们没法区分，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嗯，
但是呢它也分几种情况，有一些像咱们之间对吗，咱们是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深厚的友谊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一面之缘，今儿饭桌上一帮人坐着吃一个饭，哎，我知道你有一什么事儿，我把你手机留下来了，我呱回身我有事找你帮忙，这确实就见了一面什么也不知道啊。那实际上你看啊，在这个饭桌上比如说是二瓜带来的朋友，二瓜说这是我铁磁，然后这个饭桌上有一个也跟瓜哥也认识，但是他们俩之间相互不认识，那么他们实际上通过二瓜这个桥梁，以一面之缘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相互帮助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这里边也是要有规矩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呀，久未谋面，好久不见了，咱们也认识，但是你看十年啊，五年三年电话也不打一个，微信也不发一个，光当来电话有事找你。哎，你看不同的这个人的远近亲疏也决定了。所以你看啊，帮忙这件事情看似啊很简单，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些东西全包了猫龟的全部都是说出来摆在台面上，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像排列组合一样，很有可能会组成一个就见了一个面，一面之缘，然后要用你这个延展的资源去帮一件雪中送炭的事儿，那你说这个成本高不高？这个成本就高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成本上所叠加的期待，是他个人应该付出给你的，还是你已经产生的期待？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延展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发生了。肯定发生了，你不可能我一面之缘的人，瓜哥
为什么要考虑成本？
肯定有成本啊，你帮人就有成本啊。
我今天一定让你药到病除
啊！你说，
终于为什么你心窄？
嗯，
我心也窄
啊，
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比你稍微宽一点。
宽一点，你没成本。
有的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利益交换，我没换着这把我赌输了，我认了。
嗯，
我买的假货了。
嗯，
我眼光不好，
哎，
我认了
啊！不，那
你是把所有事儿都建立在有感情的基础上了。
那肯定啊，
你看你自己承认了，
我
不是，
我感情因素我肯定存在啊。
比方说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我通过你认识赵坤，赵坤通过你认识我
啊，
一聊呢，
嗯，
甭管是不是吹牛吧，
只要在这桌上啊，我们俩今儿喝酒喝顺了，
哎，
我就认为这人跟我建立感情了，我肯定认为建立感情了，
利益交换的感情，就所谓的酒肉朋友，就是比如说像你举的刚才举的例子，他比如说他干一个，
那你说酒肉朋友是不是更应该注重我之前所说的那些成本问题？
啊，我现在说的是应不应该是两个人相互的事
啊，
我是说作为我自己
啊，
如果我不知道这是酒肉朋友
啊，
就是我连我就没有一个预判
啊，
我帮的可能就是白帮
啊，
我呢就是给刘畅一个面子
啊，
我帮赵坤了
啊，
实际上呢是我看着你的面子，
对啊，
一回两回行，本来我也不当回事儿，
嗯，
第三回我直接拒绝，所以我不会有，因为我先给我自己心理安慰了，
哦，
这个人啊酒肉朋友逢场作戏，
嗯，
能帮呢我给刘畅一个面子，
嗯，
算我不折刘畅的面，赵坤如果还一直找我，然后连句戏就是想起我来了让我办事了，
嗯，
联系我了不想起来我了，这逢年过节爱不爱搭理，爱搭理不搭理我，你不搭理我还好，你搭理我可能爱反感，孙子准又找我办事，我现在的基本的情绪全是这样调整的。
但是我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
嗯，
就像我最开头说的，
嗯，
我不愿意把任何人往坏的方面想，
这个不坏，这个怎么就叫坏了呢？
你比如说啊瓜哥
啊，
我咱们再举一活生生例子啊，那天我跟欧里说，
嗯，
我说我都觉得可笑，首先啊，
嗯，
就是找我办事儿，
嗯，
肯定是瓜哥，因为瓜哥坤哥相互之间都认识的朋友，
嗯，
找我办事儿，那我跟他没有那么熟啊，
嗯，
可能坐一块吃过一回两回饭，
嗯，
然后呢中间呢还有几个共同朋友啊，相对来说人家瓜找我办事儿，
嗯，
举手之劳啊，第一回确实举手之劳啊，人家说那个，
嗯，
哎我业务范畴之内我帮忙打听一下，
嗯，
对吧，这事儿解决了，好，
嗯，
解决了，夸第二次又来一电话，
嗯，
又是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嗯，
好，那这个跨维度了，为什么呀，
嗯，
这不是我管着范围之内了，
嗯，
但是说你说我能问到吗，我肯定比他容易问到啊，
嗯，
帮忙咱帮呗，对吧，人家第二回开口，
嗯，
问好，第二回开口问完了吧，
嗯，
人家来一电话说兄弟咱们哪天啊咱一块坐坐啊，好像也没见了，
嗯，
挺想你的，行，我说 OK， 好，没问题，再也没见过面啊。
嗯，
第三个电话叭拽过来了，又是一个什么事儿，我就有点烦了。
嗯，
但是呢，我一想呢， 这个得饶人是且饶人嘛，人家危难时刻万一你帮人一把，对吧，对人家有帮助，这不是咱也算是这个做善事嘛，得咱搭着关系，哎，讲一讲弄弄，咱也不知道帮没帮成，反正关系搭进了，该问的他需要想问的一些啊东西啊知道，反正咱尽咱所能，咱帮到了，好，
嗯，
然后完事了，来电话上哪天啊，咱一块儿好好坐坐。我跟你说，哪天好几回也找你，没时间啊。等我这儿忙完了，完了咱们一块儿坐坐，好，没问题。第四次，电话打完了，
嗯，
事儿说完了，我心里边也灰了。
嗯、
我就觉得，首先为什么全是这种烂事儿？
嗯，
但是最有意思是什么呀？他也想最后又开始说，兄弟，完咱们，
嗯，
不好意思往下说了，
嗯，
说三回了，
嗯，
但是一次也没见过面，
嗯、
一次也没聚过，他也不好意思说，挂了。
嗯嗯，
挂完以后你说得了咱们拿着那个啊，行兄弟，谢谢兄弟，挂了。然后呢我回来就跟欧里念叨这事儿，
嗯，
欧里说你干嘛还留着他，我说我那电话我已经删了，删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电话就是他的，我说，然后呢欧里说你把他微信拿了我看看是谁，挂点进去有一条语音，
嗯，
是一年以前的，
嗯，
点进去欧里就乐了，
嗯，
你看就是上你们俩的上一次交流是上一个事儿，
嗯，
就是他上一次找你的语音是上一次事儿的那个阐述，
嗯，
那么这回找你就是通过电话，是这一件事的局，在除了事儿与事儿之间，甚至连寒暄都没有，
嗯，
他说
看啊，
你看，
过年都发个拜年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
听我说啊，
我也不需要他拜年
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著名的胡椒里医生，
您说，
哎，医学主任，我要现在给你下一个
通牒，
病危通知书，
病危通知书，
全赖你自己，
对，
有两点。
对，
有两点，我总结出了两点。
嗯、两点，
第一点，
嗯，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嗯，
你会想，哎，得饶人处且饶人，或者帮一把，也许有人就成了，
嗯，
这么高尚的一个想法
啊、
嗯。最后问，这样的一个事儿，崩塌你的这个信仰，
对、啊，
一文不值，
对啊，
以后不要有了，
不要有，
因为本来就一文不值，你不是骗自己呢吗？你这就喝多了。还有第二个想法，比如说。这个人他不会凭空出现
啊，
他一定有一个中间人，
中间人
就像我说的、
嗯、
我帮赵坤可能是为了给你面子、
嗯、
OK 他有这中间人，
有
好比说是为了给我面子、
嗯、
好比说是为了给赵坤面子、
嗯、
在第二次的时候、
嗯、
你应该先找到这个中间人、
嗯、
兄弟这事儿我办不了，我不好意思跟人说、
嗯、
都是朋友、
嗯、
对吧，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你说还帮不帮呢，如果这个你都到了为了这中间人舍面的地步了，这中间人在你心目中和你们日常相处中一定不会比这个人差，而且还比这个人懂事儿，你少了这一步。你看，你走了一个弯路，
但是我不能给你打呀。
为什么？
因为你是哥们儿，我不能给你徒添烦恼啊。
不能徒增烦恼。为什么这会是个烦恼？如果我在你们俩之间还左右为难的话，
啊、
嗯，那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行了，我先问问他到底要什么。回来一说，哎，
这
样你看，
这有点声音，
他其实怎么怎么着？
这有点是不是有点声音？
这也太声音，这憋了。所以你看你琢磨是不是这回事，所以其实你要找的两个点是回想自己的初衷，为什么帮他，然后呢，当然我们说的都是说我帮完人收到的是反效果，让我自己不高兴了，我才需要这么想，初衷我为什么帮他，是我觉得出于我自己的人文道义我帮他，好，我的这个东西太高尚了，我选择不帮他就是因为我能力用尽了，我能给你吃的给你喝的我全给了，
但是瓜哥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事儿？
嗯，
就比如说你是那个被需要帮助的人、嗯、
哎，我马上要说这个那个人，所以我说没有错是在于哪儿？
嗯，
不要脸不是一种错，是他的所作，因为他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他还好意思瓜就这个电话肯定拽给你，
那是他的行为，而且在他的圈子里不见得人家吃过亏，都不要脸，为什么我特别着重提利益交换，也许我跟赵坤之间我们俩有十年的交情，
嗯，
但是我们俩心知肚明，我们俩就是互相利益交换，但因为我们俩能互相得利，所以我们暂且绑着一块干，就是不要脸的来，就说虚情假意的话，
嗯，
但是我跟你可能是哥们儿关系，但是呢你跟赵坤完了中间加一哥们儿，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利益交换的人，所以他对于你他要从你这儿索取的时候他还是按照他那套，他就认为你可以帮，而你的所有的付出和情感价值和信仰价值是来源于跟我之间的交流，
嗯，
错误了，
错误
交织在一块儿了，所以我现在我能知道，比如说我见着，
就我实际上不能预知任何一个人在人性上面，也不叫人性嘛，就是他个人选择上面
的。我总结一句话，
嗯，
如果你选择了帮我，但是我让你觉得你看错我了，
嗯，
你
这也很生硬啊，
对，这是没玩好，
你
没走起来，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感到懊恼，
嗯，
还是应该庆幸这 bug 你发现了就可以修复，如果有天攒到你不可修复的地步了怎么办？我认识你十年了，实际上我一直把你当工具，一把把你骗得家破人亡。
我操，说的我后
你怎么办？
后脊梁直凉。
对呀、啊，你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帮人还是帮己。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决定帮人了，一定是你自己的良心和你高贵的，价值观和信仰，和你良好的家庭教育、成长环境，促使你首先是个好人，那么收到不好的结果，对你来说就长了一级，升了一级，升了一经验条。那么下一次在遇到这种时候，你有一个更清晰的辨别。那么你这样换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筛来筛去，筛来筛去，你会发现有哪些人是真的，你帮完他，你借给他100万，他没钱的时候，在你受难的时候，他用他的身躯帮你挡子弹，哎，还挺押韵。你会大浪淘沙呀，这个沙子里边在淘金呀，他不可能直接咱们一铲子下去就是金子呀，它是有过程的。那如果你在淘沙淘金的过程当中，你老看见这土坷垃，你老看见土坷垃你就放弃了，那金子永远你也淘不着。
因为我原来啊，
嗯，
有一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明显，就是你瓜哥你在前面你就说了，
嗯，
你说实际上我是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就是我真的是不愿意通过就是我个人的事儿啊，我都尽量不去麻烦别人，我就自己想办法。真是到说这个东西到坎儿上了，需要大哥帮忙了，一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之间心照不宣，有这么一个约定也好，但是如果人家帮了我，我肯定会记着人家的好，我会倾尽我全力去帮助别人，这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而且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呢当这种需要我嫁接关系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为难的，我要硬着头皮。因为我在想，我在麻烦别人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解决的是他的困难，又不是我的困难，但是我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困难，是因为我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在这个矛盾当中啊，穿梭的过程当中啊，我其实还是挺烦恼的。在这个烦恼的过程当中，就附加了我认为我帮助的这个人他给我回应实际上是我解除烦恼最好的解药，这是我当时啊最大的误区。就是我认为当我搭了我的人情和关系帮助你解决这件事情了，你对我的回复可能会有效的缓解我在求别人帮忙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焦虑。这个就是我之前一直认为通过这种渠道是可以，所以我才有需求。实际上我帮助别人是没有需求的，如果尽我所能的话，因为我尽我个人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从来不要求回报。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原来我当过热心这个叫什么呀，热心大哥哥啊，你情感上的烦恼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帮你解答。哎，我也当过这个在线培训员啊，你们想做电台了，你们想干什么了，哎，不懂的事情你问我，我事无巨细。我甚至为了帮助别人我还自己列一单子，就是你买大概什么设备什么怎么回事。但是在这里边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又没有任何回报，而且我还给自己产生了一个个人的信条。就比如说架桥的事儿，比如说瓜哥有一 A， 坤哥有一 B， 现在他们俩人需要互相认识彼此，变成 AB， 这个事情俩人都挣钱，然后我把 A 跟 B 搁一块了。我的做人的原则是 A 跟 B 搁一块了，你们俩产生什么事儿你们的事儿聊去吧，跟我没关系了。你俩成了，你俩牛逼，你俩记着哥们儿请我吃顿饭，这是对我来说最大的肯定。 OK 了，你俩这事儿不成，说还需要我帮忙，我哥们儿我接着帮。但是实际上像接架桥这件事在行业当中是有规矩的， A 跟 B 我通过我的资源把你们拧在一起了，实际上这里边产生利润我应该分一杯。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永远都是你看我帮助了这些，你看我帮助这些 rapper， 坤哥非常清楚，听友也好朋友也好，说哎，我们想找个 rapper 唱一个歌写一个曲儿，多少钱？5万到7万。我说你们想出多少？说想出5万。我说行，5万块钱没问题。我跟 rapper 说，哎，我给你谈5万块钱，你直接跟他聊，这个5万是我给你谈下来的，你们俩聊就完了啊，成了就成了，成不了我说这个可能是他们有细节要求，我说我不管了，俩人呱成了。我帮助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吹牛逼啊，不少于20个，产生的利润价值20万元绝对有了。 就这样啊，五万块钱的活，两万块钱的活，几千、八千、七千的，咱们听友有知道的，我从来不要钱。有的那个孩子是给我发一200元红包，我都不愿意收，为什么呀？首先，你们靠这个吃饭，这是你的工作，我有我上班，我不差200块钱，我也不差这点份钱，你们能过得更好，能记住唱歌就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四哥也好，你们老说，哎，刘畅你啊老他妈的为这点事，为什么？因为我受过伤，我真的受过伤。这个，有一什么事儿啊？这个有一小孩，新疆一小孩啊，不是艾弗金，也不是黄旭啊，都不是。一新疆小孩现在也走起来点了，小孩长得挺不错的。哎，我是通过其他的一个活动，我认识这孩子了。有一广告公司找我要去上海拍一个广告片，然后呢说是没有多少经费，但是呢未来呢说这个是他们因为跟爱奇艺频繁合作，说这是一开端，如果好的话以后会有很好的合作机会。我呢把这小孩照片发过去，我说这是我朋友圈的一小孩，我说我直接跟接触，我说你看这孩子形象怎么样，说这孩子形象不错，这个业务能力怎么样，我说业务能力也非常好，我说这样，我说我给你接洽好，你们赶紧谈。小孩去上海录完了以后，后来新说唱呢这个什么有一个启动的一个说唱的歌也是他做的，后来这孩子就跟那谁跟 Cyber 俩人还 PK 逼打了，全弄完了。哎，首先啊谢谢没说，后来
然后大家都搜谁跟 Cyber PK 去了，
他把我拉黑了，把我微信删了，我特生气，我特伤心。哎呦，我觉得我
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里最伤心的是谁吗？是 Cyber。他跟长哥说了一句话，哥你为什么不找我呀？
因为人家要一个就是 new school 的。
好，
你看，哎，所以瓜哥你看啊，我付出了，而且我是无回报的付出，我希望他们好，我在这里边不求任何的经济回报利益回报，什么都不需要，我甚至都不需要这孩子跟我说声谢谢。但是我再找我还有一会儿我还想发他，我觉得这孩子形象不错，把我删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删了，我很痛心啊。
嗯，
关子你说我这个痛心值不值得痛？
不值得。
他叫你瓜子听见了吗？
我说瓜哥，他们俩叫瓜子。操你他妈开玩笑。
听我说啊，继续治疗。
瓜哥你说，
哎，我们的化疗诊所又开始了。
啊，开始。
首先还是两点。
嗯，
第一点先给你一个前提。
嗯，
这种牢骚可以发吗？可以，
可以发，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憋着。
嗯，
可以发，但是希望你把它当成酒后谈资，就是哎呀骂骂街就得了，不要在心里。现在明显你还是把它放在心里。第二点，
不是这是例子。
第二点，你现在说一个理由，那个人为什么要感谢你？说一个不删你的理由。
我帮助过他呀。
你帮助我，我凭什么要领情啊？我就是骗你呢。
不是我。
好，下一个，下一个。
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加微信的时候我就想删你了。
不是，我这个条信息可能是群发，看谁上钩。对吧，我就要钱，我只认钱，在我的世界观里只有钱。
不是，人家也没说啥，人家就是在那儿待着。刘畅是从人家朋友圈找照片发给资方。
不用那个，不说那个，
他
那个、
就是他主动跟人家说的。
那就远了，咱
我认识他，
是不
有微信，
咱哪怕说不认识，
你是不是认为有微信就认识？
咱说
我之前也发过的活，我让他拍了一个那个什么，一天就挣1500，还怎么着啊兄弟，那会儿他妈熊学生。
不，你听我说完了呀，你现在我给你治病，
我还给他机会，让他介绍到剧组，让他去面试去。我说有机会能演男一号，我这怎么还能怎么着？兄弟，你说
演了吗？
是没演成，但是后来这事儿这活成了吧？甭管挣多少，他挣了吧？
不是
他有名了吧？有腕儿吧？
这个牢骚可以发，不让你住在心里，是我一点一点在引导你，你继续找这个理由。我为什么留着你？
你帮助过我呀，你为我提供过机会呀。
不是，你
别人
成你了，是你帮助过他。
对呀，
啊，提供过机会，对吗？
对呀。
那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提供给你机会，他为什么不感谢啊？
为什么要感谢你？
他为什么不感谢啊？
我要的是
别人，
我要的是机会，机会给我了吗？
给了。
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有没有忘的？
有啊。
对，法律上没有规定说我不能不忘。
他怎么就忘了呢？
就
是
这么多人忘，你为什么就抓住他一个人咬死不放？
不对，这个方向就错了。你们不要在我的治疗过程当中老往外支。
你看这，你这个助手有点那个什么、啊？
对，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你看你这助手差点意思。
继续，
你好好搓你的吧。
你看啊，我要的是我通过是从你这儿拿一个机会。
嗯，
按照正常人来说，你怎么的也得谢谢人家、
嗯、
是吧？
嗯，
这是情理，这是道德。
嗯，
他不是说硬性的说，约束你的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对吧？首先来讲的话，好，那我可不可以认为我从你这儿拿不着机会了？你甭管我是不是犯傻，我觉得我就想，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定期我清理朋友圈，哦，这人帮我两回，一琢磨，嗯，还行，
因为他朋友圈都是帮他两回以上的，
哎、也就那么回事儿。
他从价往上筛，你是最少的。
还有一种可能，
在家靠父母，出门
靠朋友。
还有一种可能，我抱着更大的大腿了，
嗯，
我没有那么多精力留着你们，我就想清理我朋友圈，
对，
删了。
说的没错，二瓜，把肌肉猫都给删了。
对啊，就是别人气着你了，你不应该觉得受伤，你真的应该觉得，哪怕是说我哪天我抽他一顿去，我都不这么劝你，
嗯，
因为你现在觉得你委屈，你是一个被气，
委屈，
你不应该委屈了。这个时候你就是，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这个路子，你往下梳理，你会给你自己梳理清楚。
他说理完了自己就是一个鸡巴毛，
不这倒无所谓，就是你我觉得啊，
用你师傅话我就是傻逼。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中，你还是说明你还在乎他，那么说这个东西就农夫与蛇嘛，这种故事又不是少见的，
嗯，
那么那难道说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社会上也有新闻扶老太太被讹的学生等等等等，但是你看这个行为没有减少，大家还是愿意去搀扶一把，对吧？这种，因为被谴责的应该是他们，你应该为你的高尚和无私为自己点个赞，自己鼓励一下自己，最起码，而不是老深陷在这已经过去，并且你还挽回不了的事儿。
我跟他的观点不是完全相反，但又不同。
其实说白了，刘畅，
您说，
你还是
变成您了，
你还是希望万人敬仰，你要这个脸，而你要这个脸，你还非常清楚的认为，我不能站在这儿。就是让你们尊过来，我得先给你们付出，所以，
哎，你说这你看他说的这准确啊，
这是你人性自私，说不好听的是自私。
我怎么自私了？
对，就是
你，对，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围着你，你享受这种东西，但是你又比这个自私上面又高尚一点，是在于我为什么要让别人，不是我怎么才能让人这个尊着我呢？你没有选择谎言，你没有选择武力，你选择了实打实的帮助，希望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情。
这有什么错吗？
这个没错，我说有错了吗？但是你
这不是自私啊，这就是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啊。
但是你没有考虑一点，这个结果是一半一半。
对，哈发，
你在投资的时候，
现在可不是一半一半。
你在
现在也就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二全完了。
你在投资的时候，你没有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一个预判。
说白了，啊，
我就没判，我觉得人性为什么要判呢？
他说
人性还不该判。
我跟你说，二娃，你这个就是，
嗯，
你希望的是万人敬仰之前，你先帮助他。
对啊，
这就跟我帮助你之前，我希望从你这儿捞一笔，是一样的，等于。
哦，不不不不，我是这样啊。
只不过你为的，我为的满足是我物质上的富有，你为的满足是你人性和精神上的富有。
其实也不尽然，
嗯，
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嗯，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们说的也有道理。要辩证的讲的话，其实本质应该就是你们说的，
对，就是自私啊。
嗯，操，不好意思了。本质上有可能说的是你们那个样子，
嗯，
但是呢，
这本质都是这了，那表象的不呢？
出发点不是，
嗯，
出发点不是。出发点完全不是，
出发点是什么呢？
出发点就是
你想帮的，
想帮帮别人。
嗯，
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想帮的呢？
就希望他们好吗？
你为什么希望他们好呢？
就希望
你为什么不能光帮帮山区的孩子吗？
我帮过呀，我捐过山区孩子，我捐过，我也捐过钱。
那二娃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差池。
嗯，
他是一个善人，
我真的是善人。你没记，我跟瓜哥原来在电台里说过。我原来小狗都想帮买香肠，然后瓜哥跟我说命太多，
老渴求别人。
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坤哥，我没修炼到那程度，
嗯，
我还是一个凡人，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不是凡夫俗子，哎，
大家都是说白了，你
凡夫俗子，
你对善恶的认知有问题，也不是那种不好的问题，就是说存在偏差，这个偏差99%的人都有这偏差，就是我也有这种偏差。
不是，瓜哥是这样，我认为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而且你们说的应该都对，从目前来看是对的。我在这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差啊，是可能在我帮助别人一开始的时候，我感受到的那个扑面而来的善意和别人对我的感激有点多，所以让我内心的需求增加了。如果比如说啊，我上来帮几个人，全是灰头土脸的，弄得操狗逼不是的，那可能就跟我可能扶了一老太太，第一个老太太把我给讹了，我肯定以后我会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比如我扶了10个，前七个都说小伙子你真好，完第八个把我讹了，我心里就难受。可能第9个也把我讹，第10个哎又对我好了，哎我心里会觉得哎呀，反正这里边参半，但是那俩事让我心里不痛快，是这么一个状态。
哎， 我没说嘛，你可以不痛快，可以发牢骚，
嗯，
但是不要一直住在你的心里。你现在的问题是一直住在心里。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嗯，
我已经好很多很多了。我那个虽然没有完全康复，是因为我这个人心重，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我以后停止，就是像瓜哥说那样，我先学会说不。我现在不会说不，你知道瓜哥上一次就第四次那哥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直接跟他说，我说兄弟，这我管不了，我说这我真管不了，我说你说的这个区域我也不认识，你说的这个行业我也不认识，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认识，我说人我不认识，我没法帮你。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断的说他这边怎么说唱，你给我分析分析，就呱呱跟我说一大堆。他那个说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呢，他说我也觉得这事儿吧太他妈寸了，文妈这种逼事儿全找我身上，但是这不是因为这事儿涉及到我妈吗？你说你妈让人给那什么讹了，让人怎么着了，你心里不难受吗？我这个共情的心理嗖就过去了。我说兄弟，那你这样，我呀给你打听打听，我看看，其实我是可以帮他的，但是呢他刚开始你看都第四次了，
那你就是被人抓住人性的弱点了。
人性弱点啊，我心里就有那共情，我这软啊，我就哎也是，你说我妈要是讹了我也着急跳脚啊，你说这我要是能帮了，你说他能让他妈这心里边好受点，家里边少这么一事儿，这不挺好的吗？我就说那我帮你问问去吧。
二瓜，我跟你说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能力大。
不是
真的，
你还是没找到点。
不，他还是能力大。
所有的事儿都不是因为能力大的问题。
我应该说不，但是我这个不的这个判断，我这个很难说这个不。
你举这个例子也没有活学活用。我刚才告诉你，
嗯，
你都有共情了
啊，
嗯，你都选择帮他了
啊，
嗯，你为什么又要回头想这人值不值？
因为他很，我就觉得都第四回了，还
矛盾吗？
都多啊，矛盾啊。
他第五回说他爸，第六回说他媳妇儿，你都有共情。你决定帮他的时候你也说了是因为产生了共情或者同情，那你这不是你的选择吗？
说来也活该。
你为什么迈两步就到海边了，都已经进到水里了，水都湿了，你非得没了腰你才觉得哎呀我操
活该，
这怎么弄一身水不好啊，这不赖你自己吗？
不是，我老觉得就可能就走三两步就行了，这不真到不了没腰那程度，但走走就没腰了，一会儿就没脖子了。
水海水要把你淹着了，你往岸边跑吗？
跑啊，
那就是还没淹
着。但现在问题就是淹不着，就是能力大呀。
你现在就那也有另一个办法，就是遏制，
嗯，
就是你真的
就淹你岸的，
对，淹你一回你就明白了，嗯，
牙能萝卜一样给淹了。
所以你说刚才那个受伤啊，伤的不彻底，
不彻底，
再痛彻心扉一回，
不想痛彻心扉了，
哎，就行了，
不想痛彻心扉。
而且呢，你自己的价值观，其实我们在讨论也是给听友朋友们讨论，
哎，对，
引起共鸣，
共鸣，
就是我们不见得说的对，只是说我提供了一些我应用的方法和我的感悟，
嗯，
因为我有这些感悟是我也这样过，
嗯，
比如从小。因为我好说话，
嗯，
像有一些违禁品啊，可能有孩子过早的抽烟呀，或者说上游戏厅有游戏币呀，哎，或者查出点这个不良影像啊，这个都随口就说是我的，
嗯，
然后呢，人家家长问到我的时候，我还都承认。我爸我妈呢，说肯定就是说你傻，什么锅你都背。但我跟你一样，我念的不是我们都是
同学呀，
啊，铁哥们儿，
对呀，啊。
比如说人家还请我吃麻辣烫。比如说路上这个有人要劫我钱，人还帮我打
啊，
对吧？我跟你一样，不要把人都想那么坏，人家也帮过我。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我就这么想啊，
哎，
我就这样。你说的全是我想的。
我说完了以后，
嗯，
我跟我妈解释完了以后，
嗯，
我也痛快了。
嗯，
但是你没痛快，
我痛快了。
你不痛快，
我这是咱们这是说这个话题嘛？
对，就话题就是说你要学会了，你要给别人，你现在是给别人找理由，你老想那个人，哎，他应该怎么着，你应该想你应该怎么着。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你们开导完以后，我要想我怎么着了。
对，你
我要想这些。
哎，我问您问题，
就还是绕不开那个，嗯，你要先想你为什么帮他，是共情。
我一哥们让那个望京派出所抓走了，
嗯，怎么了？
就跟人打架让人抓走了。
嗯，
你找了一圈，你要找不着望京派出所人怎么着啊？
我找不着我就找呗。我问呗，打听啊，我都是
啊，不是我的哥们儿，是别人的哥们儿
啊。我就是找，比如说望京派出所，我确实一个我也不认识，我认识潘家园那副所长，没准认识望京的，问问案情到底怎么回事呗。然后他要是能问着的话，我就说那你给疏通疏通，看看这里边，比如说是谁什么情况，
就你会竭尽所能，
那肯定竭尽所能，你就答应帮别人了吗？那你这
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客户，然后呢，也有一些学生客户或者一些无业游民，或者说你从他说话你就知道这人就不着调。
嗯，对啊，
他归结于运气不好。
嗯，
他会问，然后我会耐心的解释两到三句，每一句啊，
嗯、
大概都几十个字，我尽可能说清楚。嗯、如果他还是
冥顽不灵。
不明白，或者说就想从我这儿套免费的，让我给他算一算呀、啊
嗯，
或者咨询一下啊，
嗯、
或者什么
骗咨询的，
我就不理他了。为什么？我第一想法，我想我这个行为好不好？人家可能会说啊，你他这个人可难伺候了，说两句话人就不理我了，
嗯、
以后咱不找他了，这会影响我的这个工作，
嗯，
对吧？我这块的业务，然后呢，下一秒我就能给我自己找一理由，最起码。我没骗他钱，就是他这个事儿不值得一看，我不贪你这个一千两千块钱、
嗯嗯、
第二点，如果你从我这儿碰壁了、
嗯、
你自己醒悟去了，老子不算了，老子就靠自己，对你是帮助。第三，如果觉得我不好了，你找了别人，别人接了你这摊业务了，帮到你了，你没损失、
嗯、
我也没损失、
嗯、
如果说你遇上一骗子了，能让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错的，让你幡然醒悟，也是好事一件，我就能跟我自己和解。但是为什么我能走到这一步，是原来我刚干这行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哎呀，这个有人
苦口婆心，
瞎信，你跟他说了半天了，他最后来一句说不行，你说这不对，哎，我也跟你骂过，这什么人呀、啊、这都怎么怎么着的，包括身边朋友不是客户啊，我都不谈收钱的事儿，
嗯，
我就给他说说完了，最后恨不得还能吵吵，我说这人就死交劲不明白。现在你看我也经历过这个，就是某一件事上啊，我也经历过这个，没了，现在不较劲了。原来看这人，哎呀，这个信仰观不好，啪删了吧。我还跟人争吵过，真的就微信打架就骂啊，就争吵，弄到自己，我说这人不糊涂吗？逮谁我跟谁说，你说这不糊涂吗？怎么怎么着？后来有一天想明白了，还是爽子跟我说的一句话。
嗯，爽哥说了什么？
哎，这是一句老话，金玉良言劝不住作死的鬼。
嗯，我还有一点对我个人的自我认知，就是那一次我跟欧里聊完了以后，我们俩人坐在床上聊了半天，后来俩人都叹了一口气。欧里说啊，说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烂好人。
哎，有一点，
哎，就是让人家觉得
我不完全同意。
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呀？
我也不同意，我不同意是传说中，因为就在眼前嘛，怎么能是传说中的？
因为我不同意的是哪有好啊？
不是
就烂人嘛？
他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因为你个人，
这个，
就是你个人把这个帮助别人的成本你自行的压缩，你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你帮他是有实际成本的，你还在把这个事情往简化了说，让所有人，而且你的所有对这所有的需要帮助的这些人，你也不筛选，你全都应，让人觉得你帮助别人是一件巨简单、手到擒来的事儿。慢慢慢慢的，人家就会说，哎，有事找他呗，他不唱歌特容易就把这事给办了。那时间长了以后就非常，
这就是你想要的呀。
我不想要，
你不是想让人家念你那什么吗？
要他妈什么，这是是非非，这事儿多了。当然，
那你干这些傻逼事儿是为什么呀？
因为也不是傻逼事儿，因为在这里边我感受过温暖，我感受到过温暖，有很多的温暖，在
很多的温暖是个人给你的吗？
个人，有
你就帮这些给你温暖的人不就完了吗？
嗯，
干嘛还要去开发新的温暖呢？这些温暖不够是吗？
不是，就是哎呀，我因为我这么跟你说，因为真正给你温暖的人，其实他反而不愿意老麻烦你，
然后你就冷，
不
就贱，
这他妈是贱。反正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真的不是说，确实我觉得坤哥跟瓜哥骂我骂都对，说我说的也对，但是我还是相信人间是有温暖的，就是有很多人，就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出去帮人忙的时候，那个林伟可能原来有过了解，是有一阵儿我需要林伟帮我接下一个关系去卖点烟去，那会儿人家没钱了，卖点烟去，完了呢，然后呢，林伟呢告诉我了那卖烟的那个人的位置，还告诉我怎么能把烟更好的卖出去。他说你把烟先搁冰箱里先冻一冻，然后他们听里边那声儿，哎，你冻完了以后他听不太清楚，基本上都熟，哎，这招还挺灵。然后后来以后呢，我妈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当然不是这事儿啊。后来呢，我妈跟我爸教给我的事儿，就是比如说，老刘给我接洽了一个什么事儿，说刘畅你把这事儿办去，然后这个事儿我这个人我给你找好了，你跟这人联系去弄去。我说行。弄完了以后，那个人呢帮我联系上了，说行了，儿子你过来吧。 然后完了以后再比如说去哪个医院啊看病，跟这个给我找了一个比如医院接待的，说这你跟着他吧，那个让他帮你查查血什么的乱七八糟，人家不就走了吗？看完病以后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我看完了啊，都弄挺好的，我说人家这真的挺不错的什么的。老刘就是说你给那叔打电话了吗？我说没打呀，赶紧给人打一个，人家帮了你忙了，人家把人给你引荐到位了，你得让人心里边踏实，这事儿结了，跟人说两句客套话，我打一电话，我说叔谢谢您，您看人弄完事就行了，行了，儿子别都是自己，我就特记这个，我现在就是别人帮过我，我一定给人回一个，这个事儿成了，我肯定会又谢谢哥啊，看你昨天那事儿，真是挺感谢，哪天怎么怎么着，我肯定得有客套两句，因为这个是人家又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帮的，对吗？人家看在别人面子，我得把这个面子弄，所以我心里边就一直都是这样去做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产生了很多的不解嘛。当然，
后来你也没请人吃饭嘛，也是空说了一句，咱们有机会做做。
对，但是我是真正我不是这事儿完了，我跟人感谢，我说谢谢您啊，叔，你看您这
有狗咬文之间没有温暖的人，连这句
有没有？
所以我就想跟你说，在你帮助这些人里边，肯定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的人是在少数。
反正他还老去那什么，
还挺多的，
那还是在少数。
这贱嘛，
这过程当中也得说一句吧，谢谢哥。然后事儿完了，他不理你了，那我觉得正常
啊。那
就
是
你还是记着，说到现在了呢，基本上你就还是记着，想自己为什么当时要帮，冲人还是冲自己？冲自己没什么好含着的，
嗯，
反正是你自己做的，
对你已经选择了，
对呀、
啊，你活该嘛。
你要是说冲这个人，那这人下回不冲了，更好解决，
嗯。
谁还能
拿这么一说特简单？
对呀、啊，谁还能走路
复杂呢？
谁还能走路不摔跤呢？
因为在我这儿啊，我自己有一个小法庭，就自己跟自己，我也判自己的罪，我也判别人的罪。但实际上呢，
真他妈累，
这罪应该都判我自己身上。但是我还判了几个别人的罪，所以我心里有点不甘。
那你迟到那些罪，你自己判过吗？
你看我现在还迟到吗？
我有过你这种，我到现在，
我现在都早到。
嗯，我现在有过，
我忏悔啊，
跟别人吃饭从来不迟到。
我罚自己啊，我第一个到啊。
我现在啊，我现在体会到你说这个说服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自己设个环境。哎呦，别人要知道了怎么看我这人？我这事儿做的对吗？
嗯，
好像有一心中有杆秤。我是一个好人，我今天不应该打这个架。可是他先招我的呀，而且他已经骂了我三句，我才出的这拳。我经常这么想，我经常这么想。我也是从一年，我真的一年一年走不出一个阴影。到半年，到仨月，到一个月，到半天儿，到连半分钟，我都能跟自己释怀。我就学会了，不要向后看了。
你说
这个事儿啊，再琢磨也改变不了了。
你说坤哥那会儿，我幼稚到我给人，我那个，我真的我觉得那会儿特幼稚。坤哥，你还记得那会儿我还能找票的时候？
嗯，
咱们哥们儿不用说了，你们想看什么的都咱自己家人，对吧？咱们之间，我帮了你们，实际上就是咱们感情深化的进一步嘛。但是你看啊，在帮这些人里边有很多人啊，咱说几个优良的例子。老孙这个人是一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想找两张票，他首先啊，他先找坤儿，他认识我，他从来不找直接找我，他先问坤儿，说坤儿我找那个唱那个我想看两张票，说买也行，说那个你能帮我说说吗？坤儿先跟我说老孙想找两张票，我让他自己跟你说吧。我说你让他自己说就完了，还搭你干嘛呀？然后老孙说：“畅，你看这个书真是想看，那个我买两张。”我说不用买，我说你要就俩人，真的不用买。我说我帮你弄。然后呢，结果这票呢还挺难弄的。到了这个演唱会的前一天，这票没下来。然后我跟老孙说：“我说老孙，我说真是不好意思，我说这个今天正经奖票应该来了，但是票还没来。我说这事儿我没法给你保准，明儿上午如果有事儿信儿，我明儿上午跟你说。”他说得嘞兄弟，没问题，谢谢你，麻烦了，看不了看不了拉倒了，无所谓，感谢你费心。你看把话说到位了，然后咣当下午票来了，我给老孙打电话，老孙手机没开机，我着急啊，我真是想让他，我就把这喜讯告诉他呀。演唱会七点多，四点多钟电话打通了，他说唱，我刚从上海赶回北京，他说有戏吗？我说票在我手里了。他说得了兄弟，太感谢你了，我去找你取去吧。我说行，呱过来把票取走了。这是不是完了吗？就谢谢谢谢，不就完了吗？过了三天，老孙给我打电话，差点在家呢。我说在家呢，你出来一趟，咱一块儿吃点。我说不吃了，我说我那个晚上陪孩子睡。他说你让你出来，我跟你聊两句。我出来买了一个也一两百块钱的一玩具，说这给孩子，我也不知道你孩子多大，一点心意，说你这帮我这么大一忙。哎呦，我这心里特暖和。我这不是说他给不给啊， 东西什么其实这都无所谓，你说一两百块钱的东西，咱现在你说我咱们之间请吃顿饭都不止这数，但是人家让你这心里边特暖和，就觉得这人特会办事，就从头到尾让你感觉到你对他的帮助对他来说很重要，让你觉得你这个人也很重要，哎呦我这心里就特舒服。同样的，你看原来那个打电话我把票给他送那儿去，人家最后还骂我，你这妈逼就他妈一样人。
我觉得老孙不好，
你这老孙不好，
老孙惯着你了，就得让你就哎我给你脸了，我看我瞧得起你才让你给我找票呢。
温暖吗？
你看
喜欢温暖，
你看如果老孙是这样，我瞧得起你啊，按照你刚才的理论，最开始的理论你就受着吧，我瞧得起你啊，
然后你自己回家生闷气去啊。
对啊，你看现在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因为有对比了，帮你梳理出来一张图，
嗯，
你就看明白了，所以不用给自己受限，不用被这个，
我懂了，
条框
约束，我打开了，我非常开心了。
所以回到今天的议题上，
嗯，
帮人
就是帮己，
是不是为了帮己？
不是为了帮己，但是就是帮己。
括弧不重要，
嗯，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一颗帮人的心，那一刻开始，你对得起自己了。
而且辩证的角度来说，
嗯，
帮人这个人对你什么样，其实都是帮了你自己。帮你认清自己啊！
对呀，啊，怎么都是帮己，
也是帮己啊！
对，
你这帮人什么没有回复的人，让我认清了自己啊！
嗯，好，不错
啊，今天啊，
嗯，
重大收获啊，
嗯，
好几个重大收获，
嗯嗯，念留言，
哎，来看留言啊，
嗯。
留言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留言，
嗯，
因为这个目前来讲我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弄得就是说一边倒。看啊，第一条，他的扣子别着我的裤子，挺棒。他说还是绕不开那句话，上等人人帮人，上等人人帮人啊，确实是人帮人，但是你帮人，人不一定帮人，所以你说他有时候这不好说。嗯，葛英曼说：“当然，啊，他说必然。先不提上等人人帮人的口号，帮助他人其实也是梳理自己在这个领域或这个点的处事思维的一个思路，而且帮助他人会带来愉悦感、满足感，是比较高阶层的需求啊。尊重，从需求层次来说，也是利大于弊。”阿尔班里说，帮对人等于帮己，帮错人等于害己，这个说的就比较中肯了。然后这个王淘淘今天健身了吗，说适当的相互帮助确实能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但是万物都有个度，怕的就是一些人毫不自知的给别人添麻烦还不思回报，成了新时代的农夫与蛇。所以说还是得分人，有些人知恩图报，总惦记着怎么还你人情，那人确实值得帮。相反，有些人蹬鼻子上脸，一帮忙就赖上你，这就有点恶心人了。大家好像都比我清醒啊。脸皮薄会做饭的巫妖王说，帮忙呢，我感觉是对人不对事儿。力所能及范围内心甘情愿帮人忙的人才帮的，不想帮的最好拒绝，虽然我是个很难拒绝别人的人，就是其实说实话说拒绝目前来讲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以后会尽量的去。
你说我给你问问坤哥下回，
所以坤哥最棒了。坤哥说那个我给你问问多少钱，
对，你就说我给你问问坤哥。
This is 命说，我觉得帮人之前也先大概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要帮，值不值得帮，有了自己的判断以后自然就知道帮人是帮了自己还是会害了自己。贺喜西说，我不认同，两个人认知大概率不在一个坐标系，你帮我我帮你固然好，但是不能过分期待。我就是过分期待了。徐仲说，以前碰见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偶尔会想到这个观点，但是呢有了这个观点就会觉得自己有目的性，索性后来也不考虑这事儿了，能帮就帮，帮不了也会明确的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自己也没啥压力。徐仲啊，你是遇见你瓜哥是好人了， 瓜哥这心里有计数的人，你请他吃饭他全记着呢。瓜哥记着呢吗？
记着，必须的。
你看必须的。
几顿呢？
好几顿呢。
好几顿呢。
那个咱吃那个阿里没没让人掏钱吧？
我让徐总，我让徐总帮我找对核桃
啊。
我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啊、
我说不用。
嗯，
我说那我请你吃阿里吧。
嗯、
啊、他说那你亏了。
那就亏吧，你这点事儿怎么的。这个半路的嫖客啊，对不起，我点出去了，对不起，我点出去了。
麦克风检查一二，说我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出门在外小事情都愿意帮别人，当行善积德了，举手之劳，帮了别人主要图自己一心安。你看先想为什么吧。
哎，其实应该，我觉得我最开始就一直不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别人找我就是抬举我，就是高看我，就我就应该帮人家。八路大嫖客说，怕就怕帮着帮着成了理所当然了。现在确实有一些理所当然的这个案例已经出现了。单腿穿秋裤说，富勒说过，人类始终把一条黄金法则当成行为准则，这项法则是种什么因收什么果。你可以欺负别人，但根据黄金法则，最后你会尝到恶果。这项法则不仅适用于你的行为，你所有的思想最后也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只有付出真诚才能得到真诚。那些不过分计较、自己多为他人着想、主动帮助别人的人，总会受到大家的尊重。我现在想，我有没有受到尊重？这是一个值得，值得这个考虑的事情。就拒绝突厥特诺说，随着成熟，让我学会了权衡所有事儿，也就是见人下菜碟儿。帮人换来的是人情，如果把人情比喻成兑换券，那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哪张兑换券抵用的价值最高，我就帮谁。至于帮人是不是帮己，那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悲伤但又现实。毕竟混社会不是做慈善，或是我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来来来，瓜哥读一个，
有事。
那个那谁，坤哥读一个，坤哥都没看，来我接着。
有事儿，有事儿，
我也有事儿。来，我帮你俩读一个啊，帮人
就爱
帮
人吗？啊，
风说，我感觉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对我来说，哪怕是个陌生人，我也能帮就帮，毕竟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可不希望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没人帮我。我也是这样，我帮助过一个在那个西直门地带行骗的人，骗了我50。我还帮助过一个在京城高速上行骗的人，骗了我500。都是陌生人，说车坏了需要我来帮忙。瓜哥忙完了吗？
忙完了，念到哪儿了？
然后这个马赫说啊，如果经常做好事，虽然有时候会碰到不识好人心的白眼狼，但是和不做好事的人相比，碰到知恩图报的人的概率会更高。只有举手之劳的话，多做好事对自己有益而无害，干嘛不做？相反，坏事做多了却不受到惩罚的人，对于是非对错以及危险的感知会变得迟钝，最终会吃更大的亏。没读懂他现在怎么辩证啊，只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举手之劳干嘛不做啊、哦？但是有的时候拉近的成本还蛮多的。泥头车连着翻斗红说，认同，但是有时候帮了别人完事以后，感觉以及被利用完了就扔的感觉也挺难受的。虽然明白自己就这样，也不指着别人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回忆起来还是难受。不过就算这样，以后还是遇到有需求的朋友什么的，还是会帮就帮吧。毕竟力所能及的事儿，朋友还是不能不出手的。哎呀，咱们你看都是善良的听友们。犬夜毛说，辞职的时候把生活费全借给了创业的朋友，认识4-5年的朋友了，现在已经报警了。 嗯，有点意思啊。王伟说，学会共赢是事业发展的第一步，现在社会没有人是傻子，会帮别人自己才有机会被人帮。你看这成功人士是不是上等的人帮人吗？ SG 朋友了解的人应该帮，该帮就帮，生人举手之劳也帮，讨厌的人不帮。现在就是哪有那么话，这个讨厌的人也不好意思求你。我有时候连讨厌的人我都愿意帮。
不是，是你讨厌的人你也愿意帮。
对，因为我觉得我帮完他以后他就会收起他原来那副讨厌的嘴脸。
啊，就你要救赎他。
但是实际上狗逼狗嘚，人家他妈帮了你，人家扭头就走了，人家就是这傻子他妈还真帮我。
你是觉得你帮他就能让他帮他认清自己，然后能也算救赎他一下。
对对，我就
你是太阳吗？
我是傻逼。
对了
我是傻逼啊。Hyper Fu 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三点半判正在经历的事儿，没人没有帮人帮己一说，别人永远都会嫌弃你帮的不够到位，不够圆满。
这也受过伤是不是？
嗯，
那这期节目就是给你和刘畅听的。
Nost 什么这个，他说生活越来越好了，年轻人多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就是说帮人是一定会吃苦的。石门客说，叮叮当叮叮当，今儿硬邦邦，你这什么呀，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回事儿？杜一不二说，在过道里碰到一个老爷爷拎着大垃圾袋下楼，想说爷爷让我帮你拎东西吧，结果说成了老东西让爷爷我帮你拎吧，结果被骂了一通，没帮到别人还害了自己。瓜哥，这是一包袱，
没什么意思。
爷爷让我帮你搬东西变成老东西让我帮你拎东西，让爷爷我帮你拎吧，就是一个这个文字游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挺高级的包袱吧。
不予置评。
没有武功你妈逼高级。
杜一不二说，在不，这说完了啊。杨胡子说，想起唱歌的，我能帮他的比他能帮我的更多呀。但是瓜哥，喂坤哥，咱聊点别的吧，要不然其实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持续很久了。唱歌要他妈的，
杨胡子是把波斯纳认成坤哥了是吗？
没有，他说他回复波斯纳，就是坤哥在节目里说的是咱聊点别的吧，要不然。
哦，是吗？
对，坤哥一向是一个我的挚友，在关键的时刻点醒我，骂醒我，诱惑我，拉我下水，教我抽烟，教我喝酒。嗯，没有教我喝酒，教我抽烟，我教他喝酒，他不喝，然后他自己学。这基本人
什么？
没有，
你说什么？
好，
你刚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我就是把烟扔你家了。然后你自己学完你赖我。哎，你这人。
骆慧轩说，认同，因为下等人人踩人，中等人人挤人，上等人人帮人，听懂掌声。你看我都成网络传销客了。红尘与夜明说，帮人之后自己心情会特别爽，从这方面来说也算是帮己了。安爱说，帮过我的我会帮，没帮过的我就看交情，没交情就看心情。这个都挺仓皇的小话说，贼逼啊。刘波说，帮人不一定帮己，有的人你帮了不一定得到回报，但是那句话不是说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生活中力所能及的帮下别人我觉得没啥。我最近一次是帮了一个老奶奶，腿脚不便，话也说不清楚，一直向我招手，让我扶他去小区门口。我思索了三秒，还是扶了。虽然社会上很多老人碰瓷的事，但我相信大部分是好人。你看看，多好！哎呀，我看到这种能量的这种发言，我觉得我浑身一震呀。腿宝说，同意。即使当自己积德行善，也是即使当自己行善积德，也是在帮己了。大多数的时候愿意帮忙也不求回报，不会考虑太多，可能是骨子里是热心肠。那你跟唱歌是一类人。 H518 说，并不认同，帮了好多人，但是受助者本身不自觉不努力，没帮到别人，也没帮到自己，很累。 Boy Star， 哎呀我的小瑞瑞，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有些人你觉得他好，能帮就帮，帮着也开心，对另外的人话都不愿意多说，但是有的时候这眼睛不准呢。拉不住怪的防战说，这个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借口，不想帮张不了口，真的朋友帮了就帮，也不图啥，如果是图一个利益交换那就叫交易。 陆力大仙儿说不能完全认同，有些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之前帮了一个同事很多忙，该冷嘲热讽的时候我还是冷嘲热讽啊，该冷嘲热讽我的时候还是冷嘲热讽，好没劲。然后晨晨啊，晨晨说大主播说了上等人人帮人，我是当法条背的，相信真心换真心，虽然肯定会遭白眼儿，但是我只要我能做到就做到，无论别人怎么对我，我都可以问心无愧。小新说帮忙有时候算是一种社交，帮这个跑这个事儿啊，帮那个干点体力活，有时会认为这不就是捎带手就做了吗，不说回报起码表达一下谢意吧。除了关系好的，我觉得真得想想帮完忙他会帮你带来什么，有些有这些时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有用的事儿，而不是去无用社交，帮对人，帮人就是帮己。你看，然后我进行了一个更深维度的思考。AO 这个说举手之劳能帮就帮，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张谦 CJM 说帮的人帮的得是人才行，这帮的都是白眼狼嘛。这叫姚什么姚叶说帮别人的时候总想着别人，帮人就是帮己，人家还不一定谢谢你，但是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又拉不下来脸找别人帮忙，害怕麻烦别人给人添麻烦，但发现很多人就是喜欢麻烦你。你看看这跟我这个心境比较像的人还是比较多，可能大家都比较，我这个心态可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心态，就是一个青少年心态，说明我的心理年龄还在十七八。比库拉说不认同，帮人就是帮人，帮己就是帮己，双赢就是我赢两次。这他妈横插式介入也帮啊，自己不是也期待有人能帮自己一把吗？我也爱大壮也，他说认同，帮别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坦，至于别人心里有没有记好不想管了。是不是最是不想画画的一天说感觉很多时候帮助别人的满足感来得更直接。你看咱们现在这么，你看这基本上就快五十条留言，认同这一点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是愿意帮助别人啊。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一大堆英文，那个太认同了，尤其是一直在跑这个政府的社保部门，当他们面对小白解释又解释不通的时候，我这个老手帮他们回答一些能解决的事情，后面过来我帮我办理的时候基本上能带我省一些材料和手续，太方便我这种常年跑多地区政府社保部门减少时间啊。他这等于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然后呢别人也能给他带来方便，这就是双赢。委员长要减肥说帮不帮看缘分吧，不主动不拒绝谁知道帮了以后老不老埋怨呀。太阳太强说帮别人的时候想着他将来会帮你，那我觉得他可能说了一半，他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就很不好了。所以吧，反正你看大家这个留言吧，其实也给了我一些正能量，就是其实大家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就是说帮别人，要么就是唱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就是帮了别人心里边还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就是别人能不能懂得回报，懂不懂能够有这么一些温暖的回应。那么好多朋友在这个留言中就表示呢，我帮别人我就不求别人回报，帮了就帮了就完事儿了，不想这么多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唱歌非常要学习的一点，既然帮了就别想那么多，要不然呢就像我们听友里的一些朋友，就是既然有一些人不值得帮，那咱们就选择说 no 啊，就拒绝了，要不然的话你最后变成一个烂好人，人家也不识你好，你心里边也难受，这样就是加剧的痛苦，是吧。我觉得啊，瓜哥这回啊开导我开导的就是感觉你好像这几年想开了啊。
那看似这几年，实际上疫情两年吧，
啊，两年就想开了，
这两年才想开。
哎呦，你看瓜哥说想开，
对你有用吗？
有用，我觉得对
我就挺欣慰的。
哎，我觉得瓜哥
把准备给我转一下。
有偿咨询啊？
对，毕竟法不公诸。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瓜哥说的是一些比较实际的话，也很直白，就是点醒了我。
哎。
然后呢，我希望呢，就是坤哥，
我也再提醒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坤哥跟瓜哥呢，以后呢多多鞭策我啊。坤哥呢，可以在你现在鞭策的力度上稍稍的降一降，稍微降一降，不要那么辛辣， 稍微有一点点。
你不喜欢这样的？
哦，不是，就是说，
你就说你喜欢不喜欢吧。
就是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过于辛辣了。你比如说你老说我是撒币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是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那我加
油
感觉，你是个油腻的撒币。
操，瓜哥反正也多批评我好吗？
还不，
咱们共同进步，我也批评批评你。
哎，怎么老能批评呢？
行不行？以后
这玩意儿全凭自觉嘛，不是？
以后我也多批评批评你，瓜哥。好不好？
好，
咱们相互批评。
哎，
咱们批评自我批评。
对，
咱们共同的为这个
争取这个
党的一百周年，咱们献礼。
三天一小批评，
嗯、
五天一大批评，
五大大批评啊！
哎，七天咱们回旋，
哎，回旋啊！咱们还是欢迎大家呢。哎，下周去哪儿演了？
下周是新街口剧场。
哎，新街口剧场，大家五队的小门票买起来。
不用你在照相部里给做这个啊。
我哎，我这一说，我就帮了这五队一大忙。你看看，真的卖票卖清，售罄了，全
这都录下来了吧？哎，再说一遍。
感谢各位这个支持德云社的相声，他们这个演的确实好，我说不说都卖票卖得好，但是呢还是希望呢在我在这儿呢能够叫什么呀，锦上添花吧，啊，举手之劳，你看我把这都当成我帮四哥的好，你说我能不难受吗？行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不放最后一首歌了，在这劲爆的小低曲当中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然后呢，瓜哥下一周呢是在北京演出，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能继续录音，好，那好，我们就这样，下期再见，
拜拜。